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是复活节的主日，我们今天呢就特别分享与复活有关的信息。我们在分享之前先一同来祷告。荣耀全能的父神，我们在你的宝座前要来俯伏敬拜和颂赞你，因为你不但创造了我们，还借着你独生的儿子拯救我们。你借着基督的道成肉身，十架受苦和复活，救我们脱离了罪和死亡。今天凡奉主耶稣的名在你面前聚集的你的儿女，都有复活的能力临在我们中间。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是三月份的最后一天，那也是第五个主日，也是三月份的第五个主日，那也是复活节的主日。那我们知道复活节是以阳历、阴历和星期这三个律法来计算的，就是在每年的春分之后，第一个月圆之后的第一个主日。我们通常是第五个主日的话会有福音信息的分享，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以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的这段经文来分享何谓福音，来分享福音和基督复活的关系。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福音就是基督，第二个方面会分享福音就是复活的基督，第三个方面会分享福音就是对复活基督的信心和盼望。福音这个词我们知道呢它的意思就是好消息的意思。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呢，天使曾经对夜间野地里牧羊的人呢说过一句话，可以很好的来解释福音。天使曾经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我们会看到福音有三个方面的含义，就这个词语。第一个呢就是大喜的信息，第二个是关乎万民的，第三个就是救主。福音是一个喜讯，就是凡听见的人都应该欢喜快乐。但照着圣经来说的话，福音不单单是一个喜讯福音还是一个大喜讯，就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就是说凡是听见福音的人不仅应该高兴，而且还应该高兴到欢呼高兴到手舞足蹈高兴到喜极而泣。同时呢，福音不单是这样一个大大令人喜欢的大大令人高兴的信息福音本身呢还是关乎万民的。其实就是说福音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关系不管是谁听见福音信息之后呢都应该高兴到欢呼快乐。那可能人们会想说，地上有这样的事情吗？比如说有一天我们看新闻发现说有个地方发现了外星人，可能地球上所有人呢都会被这个消息所吸引，但不一定都会高兴。或者说如果某一个机构有一天宣布说他研发成功了可以让人长生不老的药物不单是成本低廉，而且呢可以免费给每一个人，这样的话似乎世界上大多数人听见之后都会激动都会很高兴。但是我们要说这依然不会让每一个人都很高兴，因为在今天这样一个世界里面长久活着呢并非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样的事。所以有句话说，人类的悲欢并不是相通的。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有一个消息，所有听见的人呢都会有一致的反应，都是特别高兴欢呼快乐，我们会觉得怎么可能呢？除非是这个消息本身它是关乎了所有人生与死的大事，而且呢还是每一个人都期盼想要得到的。所以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困境， 和期望，那么如果能从这个困境当中得以解脱，就会产生这样的效果。而人类的确呢有共同的困境，这个困境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所有人都死在了罪恶过犯之中。罪与死啊，就是关乎万民的，关乎所有人，关乎每一个人的共同的困境。所以古往今来，所有人都因为罪面对了死亡。我们说人类最大的困境就是被罪和死所奴役，而且呢人类靠自身是没有办法挣脱的。而且人类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一切的空虚、痛苦、恐惧、绝望、相吞相咬啊、麻木、愚昧啊，都是这个困境的产物。当然我们说上帝出于他诸般的恩典和怜悯，还让我们在罪与死当中啊经历到一些亮光和美好啊，但我们要说这些亮光和美好呢非常的短暂和微弱。不管是我们啊身体各样需要的满足，还是我们的心灵啊因为情感啊艺术美好的啊这些啊景色等带来的各种愉悦的感觉，一方面呢它掺杂着被罪所玷污的不解啊，另一方面我们就在体会这些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感受到这一切也正在消失当中。所以我们一切的美好其实都是在啊罪与死的困境当中的啊，我们在看见它的同时，我们也知道啊这一切啊正在消散中。所以人生呢并不仅仅只是因为有一个死亡的结果，我们说啊是一个悲剧，其实人生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品尝到死亡气息的。所以圣经里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所以人世间一切的美好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些美好还不够好啊，这些美好本身都是残缺的啊，即使这些残缺的美好其实也正在啊被摧毁啊，正在消失当中。那这就像是一个小孩子有一个很美好的东西，但是呢他从得到一开始的时候他就知道啊他是啊残缺的啊，他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乐趣，但是他同时也会看见啊这个东西在他手中会有越来越多的裂纹，越来越多的污垢，而且呢人自己也并不是啊越来越喜欢，反而呢可能会越来越厌倦。我们就会看到人生当中有很多啊我们无奈和必须去啊看见的，我们的喜乐不是在增加，我们的愁苦是在增加啊，人生不是在盼望当中越来越兴盛，而是在失望当中啊越来越消退。这就提醒我们，罪和死其实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力量，或者说并不是一个距离我们很远的一个啊遥远的结果，罪和死其实就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时刻当中都在运行着。所以如果使徒保罗在这里面所说的福音真的是关乎所有人的生与死，并且可以让人脱离这种死啊罪和死的困境，脱离人生的暗淡和绝望，那的确凡听见人就应该是欢欣跳跃的。其实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就有过类似的经历，就是那个中午出来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他遇见耶稣之后呢，他就丢下了他的罐子，他就跑到镇上啊，到人群当中去宣讲他遇见了基督啊。事实上保罗所说的福音信息就是一个人遇见基督之后知道他可以把人从罪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的消息，就是那位名叫耶稣的拿撒勒人，他可以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唯有耶稣可以救人脱离罪和奴役，唯有他可以给我们盼望和信心，因为只有他借着十字架，就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舍命，胜过了罪和死亡啊！所以信他的人都可以从他得到永生的生命。当然我们认识耶稣之后呢啊，还会在地上活或长或短的时日啊，还会活在这个衰残的身体当中，还会面对人生当中的各种的啊苦难艰难， 但是我们里面却有了一个这个世界不能压制和胜过的新的生命。所以凡认识耶稣的人啊，虽然有艰难，但是却不会丧胆啊，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然后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论到这拯救的福音的时候呢，特别提到说这福音是神早就在旧约当中已经应许和预言的。为什么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啊福音是在历史当中已经应许过的呢？啊，其实保罗是从一个更为宏大的历史的视角来看福音的。啊，他是在论到上帝拯救的工作啊是如何在人类的历史当中进行的。他所讲的这个大好的消息不是今天才有的，不是凭空产生的。当然我们知道教会是在五旬节才开始建立的，但上帝的拯救计划却是在万事以前就开始了。那保罗虽然是在大马色的路上啊才遇见了耶稣，但是他却知道神是在母腹中就把他分别出来的。所以保罗对于福音和自身的认知呢，不是一个短暂的今生的视角，也没有局限的某一个特定的时代。福音是从创世以先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其实是人类历史当中的主题。我们说从表面上来看，人类的历史的主题或者人类世界的主题就是在堕落当中的罪和死亡，但是在属灵的层面来看，就是神所赐在基督里面的新生与盼望。所以保罗在这里面提到啊，福音是旧约当中神早就应许过的啊，其实啊，主要是在啊说到啊，福音信息本身是神对这个世界的心意，而且呢，他也是看自己和旧约的众先知一样，在神的工作当中，在历史当中被神使用。他所传的福音呢，其实是古老预言在今天的应验。所以今天有人听到说，哇，福音是大喜的信息啊，就不要觉得说这不可能啊，或者说很惊奇，好像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事。至少对于犹太人来说啊，他们要知道神早就在他们的先祖当中借了先知啊，已经告诉他们了，因为这本来就是人类世界的根本性的大事，或者说拯救本来就是人类历史当中的属灵的主线。在基督再来之前是预备救主，在基督再来之后是福音的广传，一直到啊世界的末了。所以保罗对于旧约应许的提及呢，一方面是对于当时读者的提醒，另一方面对我们今天其实听到福音信息的人啊，依然是一个提醒，就是人类的历史不管发展到什么样的社会形态、科技水平，人类所面对的困境其实从来没有变化过。人类所面对的依然是最基本、最古老的人生问题，就是罪和死亡的问题。啊，今天的人或许觉得我们比古代的人知道的更多，啊，但不一定更有智慧。甚至从某个角度来说，啊，知识的加增反而会让心灵形成更大的蒙蔽。啊，人以为知道啊自己知道的很多，但骄傲可能会让人觉得啊自己就像是神一样。人知道的越多，其实应该越应该觉得自己的无知和渺小。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旧约是啊已经有了福音的应验，除了强调啊神在人类历史当中的伟大的作为之外呢，也同时是为了强调福音这个好消息的内容其实是关乎上帝所赐给人类的救主。这一点对以色列人来说啊他们很熟悉啊，他们的文化啊和旧约律法啊，整个的信仰的啊氛围啊，以色列人他们都知道，他们的盼望是神会派一位救主来拯救他们。所以至少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他们知道啊人的罪、创造啊、上帝的拯救、弥赛亚等等。但是对于外邦人来说，我们没有这样的文化背景，反而呢可能我们文化背景里面告诉我们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一切只能靠自己啊，甚至我们对人是有罪的吗？啊，甚至我们说这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吗？等等，啊，都会有啊一些质疑。但是，神借着救援以色列这个民族，已经把这些啊跟福音有关的基本的真理来表明了出来。所以我们会看到，福音并不是一套修炼的方法， 啊，也不是一套律法的规则，也不是一个哲学的理论，啊，更不是说告诉我们如何在地上过一个理想人生的一个啊成功的教材。凡是我们把自己人生当中某一个方面的成功当成第一追求的，其实都是把福音当成了手段，啊，或者说都是把上帝所派来的救主，把主耶稣贬低为了实现自我的一种能力，啊，都是把自我啊伪装成某种属灵追求了，啊，其实我们的自我就是我们的偶像了。所以，如果福音不是关乎我们和基督之间的关系，那么信仰就会退化为宗教，而我们的善行、我们的侍奉就会成为我们的骄傲和功德，那我们的聚会就可能会成为一个俱乐部，那基督徒彼此之间就会缺少基督的爱和饶恕啊，就会陷入到一种啊可能彼此利用啊彼此争竞的怪圈当中。所以福音呢，并不是在上帝之外的某种东西，好像可以独立在上帝之外而存在。福音其实就是基督啊，福音就是关乎一位救主，那基督就是福音。福音所关乎的就是我们对于圣经们所说的啊，大卫的子孙拿撒勒耶稣，我们怎么来看待他啊，怎么来认识他，他是谁。如果我们看耶稣只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那么他的十字架其实就是一个悲剧，但是使徒保罗说他是神的儿子。当我们这里面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呢，其实就表明耶稣并非是一个普通人，他看起来跟地上的人都一样啊，但实际上他跟地上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同，因为他不是被造着亚当的后裔，他是无罪的。用圣经的说法就是他的根源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他就是神成为肉身来到世界。这样的话我们再看他的十字架，我们立刻就发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因为神的儿子被钉在了十字架上。那我们就要思想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同时呢，保罗在这里也提到啊，基督不单是神的儿子，而且是亚当的后裔所生啊，其实啊就是指向了基督的道成肉身啊。基督的道成肉身一方面啊是说明啊耶稣是一个真正的人啊，另一方面其实也告诉我们基督是如何从至高来到了世界，他是怎样来实行拯救的，是神亲自进入了罪人的世界，是神的儿子亲自来承受世界上的苦难和罪债，他跨越了至高和圣洁，来到了卑微的罪人中间。所以借着他的降卑，借着他的抚救，借着他的受苦啊，他的受死和他的复活来实行拯救。所以其实福音关乎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和基督之间的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对，我们可能很多事，很多时候人信一个对象都是为了要从这个对象得着什么，我们信耶稣呢，其实从某个角度来不是要从他得着什么，因为他已经给了太多了啊，当然他还应许要给更多。我们其实呢是因为看到上帝所给的极大的极宝贵的救赎的恩典，我们才认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之主啊，我们认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保罗在论到基督的仆人的时候呢，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啊，一个就是普遍适用于所有基督徒和基督之间的关系，就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之主啊，另一个层面是指特别被上帝呼召出来，被赋予了啊特别服侍职分的人啊。不管哪个层面，仆人这个词呢，其实在当时就是奴隶的意思。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啊从一个普遍的意义上说，我们都是基督的仆人，我们都觉得还能接受，因为仆人呢给人感觉还是有一点点自由的，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员工用人啊，是被雇佣的，但是没有一个人身的依附关系。但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是基督的奴隶，可能很多人就心里觉得不舒服了，因为奴隶给人的感觉失去了一切啊，没有自由，我们的一切资源权利啊都是被别人来支配的，我们的身体心灵啊时间财务都归给了那个主人。所以奴隶制呢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对人的极大的辖制和损害。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如果一个人归给了他人，或者说我们把自己放在了上帝之外的任何其他对象的手中，的确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损害。 啊，做人的奴隶通常意味着啊被恶待和被践踏，啊，通常意味着痛苦和卑贱。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没有人愿意做奴隶，可能少数的地方还会有这样的关系，但基本上都是被迫的、被强制的或者被蒙蔽的。所以今天大多数的人类群体不会再有啊明显看得到的奴隶关系，但实际上我们在属灵上每一个人依然是奴隶，就主耶稣所说的，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我们是金钱的奴隶、权势的奴隶、情感的奴隶、肉体奴隶等等。其实更可悲的是什么呢？我们却常常以为我们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但是同时我们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圣经当中无论是使徒保罗还是其他的上帝的门徒，他们在提到自己和基督关系的时候，说我们是基督的奴隶，是一种自豪、荣耀和喜乐的心态来说的。他们会觉得作为耶稣基督的奴仆是一种荣耀，因为我不是他的雇工，我不是临时工啊，我不是上帝的合作伙伴，那我是他的奴仆。这可能让我们今天就有点不太能理解啊，或者说可能很多人不太能够接受啊，甚至有的基督徒可能也不太能够接受啊。我们会觉得使徒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夸张呢？就像有时候我们听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们也觉得他是不是太夸张了。其实呢，在今天这样一个高举个人主义和自我的时代，我们的心灵呢其实处在格外的孤独、迷惘和被围困当中。我们并不真认识自己，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并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关系。但是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也就是说上帝造人的时候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创造了人。人从被造之初其实就是单单归属给上帝的，除了神没有人能够拥有对另外一个人的主权，除了上帝任何人或任何事物对人的拥有都是对人的奴役。所以当我们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上帝来掌管的时候呢，或者说只有人成为上帝的奴仆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自由的啊！这就是圣经里面主耶稣所说的啊，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一个人只有认识了基督，把基督当成自己人生的主宰啊，他的人生才是自由的。因为基督已经解开了我们身上一切辖制的锁链，而基督做我们的主人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认识真理，成为圣洁，得以自由。所以当基督成为我们的主的时候呢，他从来不是要把我们啊放在那个奴役和卑贱的位置上，反而呢认基督为主，听从他的命令，使尊贵和被高举。所以一个智慧的人其实反而要竭力追求于认识基督啊，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他。而这正是神创造和救赎人所要建立起来神与人之间的正常和美好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福音其实是一个原本被罪和死所奴役的人靠着基督拯救的恩典啊，更换了主人的消息。也就是我们信主之后呢，其实我们是从一个被罪和死所辖制的那个地位或者那个权势之下被转移到了基督的名下，我们就完全归属于基督了。这样的话我们活着的动力、目标都是为了基督的缘故。所以我们就会看到福音的核心就是基督福音并不是告诉一个人今天怎么活着才是幸福的生活，社会怎么才能更好的运行自然环境怎么才能被保护等等。福音关乎的是你和基督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就是为了让人们认识耶稣是谁他为人做了什么人们应该怎样来认识他。我们知道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从表面上来看我们之所以刚才说基督来主要的目标是为了把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从表面上来我看好像基督也并没有改变这个世界有太多他只是改变了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好像基督来之前和基督来之后这个世界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因为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实行拯救并不是要在地上建立起一个属灵的国度， 啊，他在地上的工作主要是要把上帝的百姓从罪恶当中给拯救出来，然后呢，他为上帝的子民预备了将来的新天新地。所以福音是关乎另一个国度，另一种生命，啊，是以另一种人所陌生的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呢，从外在来看呢，基督的确被很多人看为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好像没什么特殊的地方。除非有人能够相信圣经里面所说的，他虽然是被罪人钉在了十字架上，但是他三日之后从死里复活了。一个人除非在灵里被开启，看见了复活的基督，我们就并不能真的认识到基督的道成肉身和基督受死背后的那个属灵的意义。啊，人们只能看见一个名叫耶稣的拿撒勒人在地上过了悲惨又短暂的一生。所以我们说，耶稣的复活呢，就显明了耶稣他属天的身份。复活呢，让人确信耶稣真是道成肉身而来的神的儿子，也因此让我们就知道了啊，他的生与死的那个啊超然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复活其实让人重新开始认识这人到底是谁。我们记得有一次，门徒和主耶稣在坐着船在加利利海上，然后半夜的时候呢，有了大的风浪，门徒们就害怕，主耶稣就斥责风和海，然后风止住了，海也平静了。门徒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但我们要说，主耶稣活着的时候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呢，只是让门徒们惊奇惧怕啊，也引发门徒们对耶稣身份的疑问和猜想，但是却并不能真的使他们确定清楚的认识耶稣到底是谁。门徒们可能认为耶稣是拉比，是先知甚至也认他是弥赛亚。那彼得就曾经宣告过，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马大因为拉撒路死了之后主耶稣也曾经跟他说，你的兄弟必然复活。那马大的回应是，我知道末日的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那主耶稣又跟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马大以一个非常属灵的回应是，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那要临到世界的。但实际上马大相信耶稣会把拉撒路复活吗？马大是说，我信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我并不信你能让拉撒路复活。其实门徒们也一样，在去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主耶稣多次给门徒们说他要受文士长老很多人的苦，然后被杀，三日后复活。门徒们真的相信吗？他们其实直到亲眼看见基督的复活，他们才开始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甚至多马是需要，其他的门徒都已经跟他说了他还是需要亲眼看见。所以我们说，复活就将耶稣属灵的身份和本质给显明出来了。那保罗在这里面说的就是，按圣善的灵说，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圣善的灵就是按照他的神性来说，耶稣的复活就显明了耶稣的神性。所以我们说，神性才是耶稣的本质，而他的人性是他的神性基础之上取的，因此他是完全圣洁的，无罪的。那他的身体看起来跟我们一样，但他的身体是无罪的。所以我们说，道成肉身显明了神儿子的降卑，而复活显明了神儿子的荣耀。那可能有人会说，为什么耶稣的复活就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呢？在耶稣复活之前，难道没有复活的例子吗？当然有，旧约里面就有伊丽莎曾经让收殓的妇人的儿子来复活包括新约主耶稣曾经让拉撒路复活。但我们过去曾经多次提分享过，耶稣的复活跟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其他人的复活有两个不同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耶稣复活之后的身体是发生了变化的，像其他人的复活，比如拉撒路的复活，他复活之后的身体和他复活之前的身体是没有变化的。比如拉撒路复活之前的身体都有什么样的问题，他复活之后还是那样，还会生病，还会衰老，还会死亡。但是基督复活的身体和基督复活之前的身体是不同的。复活之后的基督，他的身体是完全的、荣耀的，不会再死。那保罗曾经说过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 他的身体呢是一个崭新的身体，甚至他的身体有了超然的能力。我们知道后来啊，主耶稣复活之后要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他们因为害怕门都关了。约翰福音记载是主耶稣就来站在当中，好像主耶稣并不是啊开了门进来的啊，直接就向他们显现了。那可能还有人说，那我们将来不是也会有一个像耶稣一样复活的身体吗？那所有信耶稣的人将来都会有身体的复活，那我们复活的身体跟耶稣现在这个复活的身体是不是一样的？我们说是的，我们将来那个复活的身体也是不会有疾病，不会有衰老啊，不会有死亡。那好像基督复活这个身体跟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相比也没有什么特殊性啊。啊不，基督是初熟的果子，就是他的复活是我们将来复活的那个源头啊，他的复活是他自己在地上的得胜，我们的复活却是基督的得胜在我们身上恩典的工作。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说，基督的复活是他凭着自己的顺服所迎来的。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说过，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所以基督可以说他是凭着自己来复活的，我们却是凭着基督的复活而复活的。也因此呢，基督的复活就显出他真的是生命之主，他的复活就是我们复活的那个泉源。当罪和死亡被放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没有被胜过，他反而是胜过了试探，吞灭了死亡，所以就显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说复活就显明了基督是不能够被死亡拘禁的，因为他是完全无罪的。虽然他的身体承担了我们的罪，但他的死亡是他自己的舍命，而是他甘愿承受了那个死亡的后果。罪在他身上其实并没有权柄，因此不能把他的命夺去。所以我们说没有基督的复活，我们就不知道基督的十字架是否真的成就了拯救。如果没有基督的复活，其实我们啊就不能确定基督已经得胜了死啊，得胜了罪。所以保罗曾经说，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便是枉然，我们仍在罪中。如果没有复活的十字架就是一个悲剧啊，门徒的四散就应该了。如果没有基督的复活，其实被高举在十字架的基督也就不能吸引万人来跟随他。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传福音只传讲基督的死而不提到基督的复活，这就不是福音。所以福音其实不仅是提供了基督胜过罪和死亡的证据，而啊复活不仅是提供了基督胜过死和罪的证据，复活本身就是福音拯救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说基督的复活呢，其实并不是基督十字架啊锦上添花或者是可有可无的一个补充，那更不是理论，不是知识。复活当然是历史的事实，或者复活是福音的真意，因为复活的基督才是胜过死亡的生命之主啊，复活的基督才能真正的来实行拯救。也因此我们说，一个人只有相信复活基督的信心才是可以得救的信心。如果一个人你只相信耶稣为我们罪被钉十字架了，却不信耶稣在三日后从死里复活了，那你这样的信心并不能拯救你啊，这样的基督也不能救你脱离罪和死亡。因此呢，我们要啊，从更深的层面我们要说，基督的十字架让我们看到了神对我们的爱，而基督的复活让我们看到这爱是胜过死亡的爱。所以这样的爱才能也才能让我们胜过世界和自我，胜过罪和死亡的权势在我们身上的发动。所以我们可以说啊，复活让我们看见了福音的深度啊，或者说基督的十字架真正的意义和能力。所以十字架不仅仅是代替了我们罪，承受了那个罪的死亡，十字架也是对死的得胜。所以复活让十字架成为得胜，没有复活就没有拯救。那第三个方面就是福音，就是我们对于复活基督的信心和盼望。基督的复活让我们，我想我们这里面首先强调一点，就是基督的复活让我们看到基督信仰的根基其实是神迹奇事。基督的道成肉身是神迹，基督的十字架是神迹啊，基督的复活是神迹，他的升天和他的再来也是神迹。这样我们就会看到福音就是神迹，我们的信仰就是建立在上帝超然能力的作为之上的，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对神迹奇事的信心之上的。所以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虽然我们都没有亲眼见过复活的基督我们都是在信心里面看见了复活的基督，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像起初 啊，初期教会的门徒们那样，他们都是亲眼看见啊，亲手摸过。我们也没有像啊多马那样的恩典，他质疑了基督的复活，然后呢，下个主日主耶稣还专门跟他说：“那你伸出手来摸我。”啊，但是我们要留意，在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俯伏敬拜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还说了一句话，说你是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所以没有眼见其实并不影响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那个信心的看见的工作，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说，属灵的确据有时候超过肉体的眼见，灵性的开启更加稳固和真实。尤其是对于复活的神迹来说，肉眼看见有时候并不能让这个人看见属灵的真实，复活的神迹需要圣灵超然的开启。比如说去往以马忤斯的路上，有两个门徒，他们跟主耶稣走了一路啊，最后呢，他们是蒙了圣灵的开启才认出了复活的主啊。包括抹大拉的玛利亚，他是第一个啊见到复活之主的人，但他也不是第一时间就认出了耶稣，直到主耶稣叫住他的名字啊，他才认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基督复活之后，指向上帝的百姓啊，指向啊被神所拣选的神的子民来显现，没有向任何其他不信的人显现。因为将复活的耶稣显明在神的子民的心里面，这本身就是神拯救工作的一部分。所以圣灵赐给我们里面有对基督复活的信心啊，这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所做的那个超然工作的印记啊。可以说啊，复活是信啊，是神迹，我们能信基督的复活啊，从某个角度来说也可以看为是神迹。我们其实都是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啊，基督复活，基督的见证，因为我们所信的是那位复活之主。所以圣灵借着基督啊，借着基督的真道和复活重生了我们啊，因此我们就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因为我们信已经复活的基督，我们也因此信我们将来也会得到身体复活的恩典。所以今天对于信耶稣的人来说，身体的复活是还没有得到的那一部分的救恩啊，是属于我们的信心和盼望当中的。我们都知道神将来会赐给我们一个不能衰残、不能朽坏、不能玷污啊，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就是像基督一样那个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知道上帝的拯救是全人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所获得的救恩呢，可以看为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先有啊内在啊灵性的复活，然后将来神在基督里面再赐给我们那个不会啊朽坏的一个新的身体。所以我们将来我们在天上与基督的面对面的，其实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啊，而是真正的啊物质意义上的，就我们是带着复活的身体与复活的主就面对面了。所以今天我们其实在地上的生活呢，作为一个认识基督的人来说，是在一个必然衰败的身体中盼望呢将来荣耀完全的生命。对，我们都在盼望将来得到身体复活的那个奇妙的时刻，但我们现在无法想象啊，但我们确定的一点就是将来的身体是完全的荣耀的啊，超越了死亡和疾病。也因此呢，我们今天其实对于身体复活的盼望，让我们在今天的地上经历一切啊艰难啊，都成为是可以面对可以忍受啊，甚至我们的信心可以让我们看为那啊是微不足道的。复活本身就胜过了我们今生的苦难和损失啊。面对苦难，我们常说我们不知道啊它的答案啊，从某个角度复活可以看为是对于苦难的答案啊，背后的奥秘的层面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复活可以说越过奥秘，就直接给了我们有盼望和安慰啊。最后我们简单的总结，就是我们知道福音其实就是基督啊，就是基督的道成肉身，十架受苦和死里复活。但是复活在福音当中占据一个非常特别的位置，那就是唯有相信基督的复活，才能知道，才能真知道耶稣是谁，才能看见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最后我再次以主耶稣啊所说的一句话来作为我们今天正道的结束。主耶稣在啊面对啊因为拉撒路的去世而悲伤痛苦的人们的时候，主耶稣曾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啊，我们信你是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信心是你的灵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所看见的属灵的真实，我们因此相信这也是在历史上所发生的真实的事件。你现在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带着复活的身体为我们祈求。我们在地上虽然依然现在还活在对于将来复活身体的盼望当中，但你所赐给我们里面的永生的生命啊，给我们将来复活的应许，就成为我们今天在地上愿意来跟从和顺服你的动力。我们今天是在盼望着将来能和你一样有荣耀而复活的完全的身体。我们也知道将来我们见你的时候就在你的面前经历这样的神迹，我们无法想象将来见你的时候是何等的欢喜，但我们却知道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在今生的盼望和我们内在生命的喜乐。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